请看利未记第十九章，利未记十九章以西结书第五章。今天的题目是圣洁爱人，自公自义，行恶遭灾。圣洁爱人，自公自义，行恶遭灾。我们知道这个利未记十九章是神讲了许多方面，实际都是围绕着这个十条诫，诫命树立，就是具体的叫神的百姓要怎么样的爱神敬神，要怎么样的爱人怜爱人，体恤关心别人，也应该怎么样的来献祭侍奉神，所以讲得非常清楚。总而言之就是圣洁，要圣洁，要爱神爱人，还要自公自义。所以这个道，主的道，这就是叫纯净的道理。主的道是纯净的道理，就是神赐给以色列百姓许多的条例。那边呢，就是犹大家舍弃了神的律法，不听神的律法，去效法列国的恶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纯净的这个主道，纯净的律法，一面是列国的恶规，以至于遭灾受辱。那神就以西结这位先知呢，今天又一次做预兆。这个预兆本身是多么羞辱，头发胡须都剃掉，这是舍弃尊荣。但以西结为了百姓的缘故，他要舍己，要舍己，要降卑，舍弃尊荣，头发胡须剃掉，代表神离开了他的百姓，所以也没有尊荣了，也没有一切了，整个被剥夺，结果遭灾受羞辱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例典章，不听神的律例典章，对神对人都是什么，都是也不爱也不敬，结果遭到这样的地步。所以神是公义的，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。所以我们要遵循纯全的律法，不要随从列国的恶规。列国的恶规也就是从十八章开始讲到的，就是外邦人、迦南人、埃及人的恶俗，这些个罪恶的风俗习惯，我们要彻底的要断绝人情仁爱、虚假偶像啊，一切的污秽罪恶都要彻底的断绝，才能够蒙恩蒙福，不然就是受咒诅、遭灾，甚至受羞辱。所以这章仍然是一个警告，是警告。所以到第八节就说了，你们要谨守这个不是第八节，就是这个最后讲到这个最后一节三十七节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以上所包括的一切都是神的律例典章，非常细致的把它讲明，怎么对神，怎么对人，怎么对困苦人，怎么对穷乏人，怎么样应该圣洁，怎么不要随从外邦世俗，是吧？就这些非常细致的讲明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，今天是三段，十三节对六节，十三节对六节。我们这里分段，这里分段，第一段是二十二节对十节，这边二十二节，那边十节，题目是不从列国恶规，遵守纯全律法。不从列国恶规，遵守纯全律法。主的道是纯全的，我们遵守就蒙福，就使我们能够因着主的道能够成圣，能够进到完全。也可以说主的道是完全的，是完美的，怎么对神，怎么对人，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。所以现在我们从以西结这边看，因为那边短这边长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五章，第五章我们先看一节到四节，第一段应该到十节了，我们现在看一到四。人子啊，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，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，用天平将虚法平分。所以第一节一开头我们就看见以西结作为人子，就是要完全的降卑顺服，舍己牺牲，做百姓犯罪的一个预兆。这个预兆就是他们神的百姓犯罪，所以这样遭到灾罚。所以呢，头发胡须都是男人的尊荣，现在呢要被剃掉，剃掉，不但剃掉，而且把 用天平把虚法都要平分，那就是平分成三份，三分之一，每三分之一做不同的预兆，作为不同的预兆，就是讲到犹大家将要遭到神的惩罚，神的惩罚。那么这一个预兆表明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圣城，须发头发胡须代表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，神的尊荣在一个人身上啊。但是呢，现在都要剃掉，这多羞愧啊，多么蒙羞啊！代表神要离开，所以犯罪的结果就是神离开。犯罪的结果，我们已经接触，等到十章、十一章就看见了，神的荣耀啊，连基路伯就全部离开了圣殿，而且离开了耶路撒冷，升上去了。升上去了，等到以色列经过七十年被掳痛悔啊，苦偷炼尽归回的时候，神的荣耀重新回来，那就是在以西结四十三章就提到了神的荣耀回来。所以头发胡须就代表神的荣耀尊荣，现在要把你剃掉。一个是说神的荣耀离开，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要蒙羞，要蒙受到耻辱，受到耻辱。而先知呢，自己先尝这个滋味，要被弃，那所以说你要这样做。第二节，围困的日子满了，你要将三分之一在城中用火焚烧，那就是这个城整个的陷到最终，也陷到仇敌的手中。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搭碎，那这个砍碎，这个就是许多人死在刀下。还有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，就是被掳到异邦，这个等一下都有解释啊，等一下后面都有解释。我也要拔刀追赶，有罪就被追赶，有罪就遭到这样。三分之一就是不同的三种灾难要临到底下，最后呢，你要从其中几怎么样取几根，这就是余生的名，逃脱的名，叫做取几根。包在一字里是指着蒙保守的意思，只有少数人余生的名，像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都提到余生的民将要逃脱，将被掳归回，这几根把它包在衣襟里。第四点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，还有几根当中的还有一部分呢是被火焚烧，从里面避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家，烧入以色列家，就是说也是被毁掉的，那就是极少数蒙恩典啊。所以巴比伦我们做那个极少数的人，怎么蒙恩？从巴比伦彻底的逃脱，离开罪恶，才那个真正的蒙恩。所以就一节到四节，这就是以西结在做表演，他完全顺服，完全谦卑，完全遵命，也完全牺牲舍己，不顾自己的尊荣，为了百姓的好处，给他们做预兆，提醒警告他们。我们现在到四节，对到这边请看，请翻过来十九章，我们从一节要看到九节，一到九，开头是三节对一节，后面都是两节对一节，因为十三节对六节，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三节，这是第一小段，就是这一开头是这边三节，那边一节。我们看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小谕以色列全会众说。”所以摩西是神忠心的传言人，带出神的话。神的话是什么话？一开头就讲了，讲到圣洁，神的道是至圣的真道，叫人追求圣洁。你们要圣洁，你们要圣洁。神的话一开头就传出来，所以这一章啊，整个的道就是神圣洁的道，至圣的道。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，以耶和华为我们神的人，他圣洁，我们一定要圣洁，不然怎么亲近他，怎么侍奉他，怎么敬拜他，怎么服侍他？是他圣洁，我们一定要圣洁，要圣洁。圣洁就是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，圣洁就是神那个完美的标准。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，从罪恶里，从世俗里，从污秽里，都要把它分别出来。第三点，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这件事你包括对人对神，孝敬父母，这是十条诫里面对人的第一点，就是我们要不忘父母之恩，要孝敬，要孝敬就是尊敬，要奉养，要尊敬的意思，要孝敬父母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第一条带允许的诫命，在世长寿蒙恩典，以弗所第六章第一节也同时讲到啊，这是对人的方面不能忘记，因为父母在地上的父母生我们养我们，是天上神的代表， 神借着父母把我们生养。人是神造的，我们出于母胎，我们本身儿女是神的产，神赐的产业，所以不孝敬父母，这根本来说就是忘恩负义，就是忘本，也等于是忘记神。因为神赐给我们父母，那我们要养育的，要奉养，要回报。孝敬父母是一个感恩的表现，不孝敬父母就是忘恩的人，也是一个悖逆的人。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正是对神守安息日，是尊神为圣的表现，尊神为圣，敬畏他，爱他。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，第七天神安息，我们也安息，要尊他为圣。安息日这一天也是神要人来爱人，关心别人，所以爱神爱人，这就是守安息日。因为你自己安息，牛羊仆婢牲畜也安息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，就看这前三节，我们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摩西，一面是以西结啊，我们两边相开始是两位神的仆人，这边是遵命传神圣言，传的是什么道？圣洁的道。一开头就你们要圣洁，要圣洁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遵命舍弃尊荣，以西结也遵命，一面是传，一面是做，所以也可以说摩西是忠心传主道，忠心传主道，以西结是舍己做预兆，不同但是都要遵命，都要向神忠心，忠心传主道，这是摩西，神怎么说他怎么说。所以神对摩西说，你要晓谕以色列全会众。摩西如果没有听清楚，他怎么晓谕？摩西要把神的话全部的一五一十的，不打折扣的，全部都要晓谕出来。所以说两边相对，忠心传主道，那边是舍己做预兆。我们想想以西结当时他的处境，如果没有舍己牺牲的心，牺牲的心怎么做预兆？今儿看你这个人叫莫名其妙，大概是发神经病，也不晓得是做什么，自己羞辱自己，心法都剃掉，还要天平称称一称，还把它分成三份，大概精神不正常。实际这里有神的道在里面，有神的旨意在里面，所以以西结神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，这叫遵命啊，这叫遵命。神叫摩西传圣洁的道，你就要传圣洁的道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。这边呢他遵命舍弃尊荣，舍弃尊荣，还有下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因为我耶和华你们是你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那就是尊道圣洁向神。他这个意思就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就是神给我们立了一个标准，就是神自己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圣洁，这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圣洁。所以这边就是尊道圣洁向神，对着那边就是反面的，对犹大家背逆的犹大家，那边是背道丧失尊荣，或者说尊荣全失。这个胡剃掉头发胡须也代表以色列人本来是神的太子，蛮有尊荣。我们想想以色列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，神的太子，蛮有尊荣。现在呢头发胡须都剃掉，就预言先知做预兆，就是预言犹大家将要这么样的背叛蒙羞辱，头发胡须都没有了，那就因为背道。所以两边，一面是尊道圣洁向神，一面是你背道，你根本不听神的话，你没有把神的话放在心上，那么你就尊荣全失，什么尊荣也没有了。再看下面还是这三节，这边是孝敬父母守安息，我们要孝敬父母，我们要守神的安息。对着那边就我们知道这两句话呀，就是十条诫里面的，十条诫里面的，所以要绝对的遵守。对着那边无事诫命，无平安，根本没有安息，无平安，将要遭灾嘛，所以哪里有平安。这边以耶和华为神，随神几次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，是你们的神，以耶和华为神，对他怎么样？免神荣耀离开，免得神的荣耀离开，落得头发胡须都没有了，神的荣耀离开。这就是前三节，我们再看四节五节， 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，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一条里面专门就讲的拜偶像，是神憎恶的，也是十条诫第一条第一第二，是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。接下来就不可雕刻铸造任何偶像形象，所以第四节说不可偏向虚无的神。这边你如果是偏向虚无的神，对着你们必备刀剑追赶。为什么犹大家落到这个地步？就是因为偏向虚无的神。这边说不可铸造神像，对着那边免致遭灾被掳。那边那个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就是遭灾被掳，三分之一各三种灾要临到他。所以说不可铸造神像，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心里面在铸造，这个也崇拜，那个你也喜欢，不可铸造神像，免致遭灾被掳。还有第五节，四节五节嘛，还有第五节，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，要献的可蒙悦纳，这个也是对神的一方面。既然献平安祭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献平安祭，平安祭主要是包括感谢祭。既然你要向神献上感谢啊，年终啊最后一天，我们更要特别感恩。但是你要献的蒙悦纳，怎么蒙悦纳？下面就说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就是献平安祭蒙悦纳，你要献的蒙悦纳。那面呢？那面就是根本不蒙悦纳，那面就是抛散一邦无平安。献平安祭就是我主赐平安，所以我们要感恩。他借十字架废掉了冤仇，赐给我们和睦，赐给我们平安，所以我们才有平安。那对着那边去，你犯罪作恶，你不献平安祭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抛散一邦无平安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平安。这边献平安祭，你蒙悦纳，你蛮有平安。再看六七两节，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，如果剩的第三天就必用火焚烧。第三天如果你再吃，为可憎的，不蒙悦纳。这就是平安祭、感谢祭，你要及时感恩，及时献。你不知道这个主的恩典呢，不知道多少天你才想起来，到第三天就不蒙悦纳。这同时也告诉我们，这个祭物，这个牛羊或者宰了以后，如果你搁在第三天就有味道了，这就不新鲜了。我们不要把不新鲜的东西给神，非常新鲜好的东西，及时的感恩，尽快的感恩，别忘了都不知道。所以第一天第二天到第三天就要用火焚烧。第三天如果你再吃，再吃就是你分享主恩，你再感恩的话，已经看为可憎，神不悦纳，不但不悦纳，而且看为可憎。两边相对，这个六七两节对第三节，及时献蒙悦纳。对着那边就那几根，你注意啊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剩下那几根头发，那边叫知恩者蒙保守。什么人能够包裹在衣襟里面，就是蒙保守。那对他这边就是肯及时献平安祭的人，知恩者。所以知恩感恩，一个不知恩的人他根本不会感恩，感恩是从知恩而来。你今天这么多恩典， 你什么都现成享受，你根本不知恩，哪里会感恩？所以求主让我们做那几根知恩者蒙保守。两边相对，拖延感恩为可憎，拖延感恩为可憎。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争先恐后的抢着做见证感恩，拖延感恩为可憎。对着那么忘恩负义必被灭，所以它烧掉，在几根当中还有几根是被火焚烧被灭，忘恩负义一定被灭。什么原因？根本不知感恩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。再看八九两节，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。如果你第三年再吃，因为平安祭我们知道是大家共享分享，你现在吃的不蒙悦纳，而且你要担罪，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，那人必从民中剪除，你根本违背神的诫命。所以献平安祭每一个祭物都有他的条例，你要遵守，你按着神的条例主的道去做。而且这里面也很有意思的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亵渎圣物必担罪，就是你轻慢，你根本没有看重这是一个祭物献给神，马马虎虎随随便便，亵渎圣物必担罪。对着那边被火焚烧神气绝， 被火焚烧的意思就是被神弃绝了，因为这样的人不肯逃脱罪，也不知恩不感恩。所以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那边是做几根蒙神保守，我们要做这几根，那边就是七，还有第九节了、我们这个八九两节，我们现在还有一节没念，大家看第九节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隔近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要体贴神爱神心，顾及别人，别把它弄得这么干净，一丝一毫不留。所以体贴神心，顾及别人，你要顾及到别人，因为哪里都有穷人，有寄居的孤儿寡妇，他们就凭着捡点吃，像路德拾点麦穗，你给人机会拾麦穗，对他那边就是做几根蒙保守，蒙神保守，就做这几根。我们自己蒙了主的恩典，我们要做这几根。虽然你不太富裕，起码你还能够，你还能够种庄稼，你还能够这个什么呀？能够啊有丰富，那么你就要遗留一部分给别人。好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现在接着请翻过来，从五节我们一直到十节，请翻过来啊，五节到十节。我们开始五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就是耶路撒冷啊，先知神就指出来了，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光景，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，列国都在他四围，他行了违背我的典章，过于列国，干犯我的律例，过于四围的列邦，比外邦人还不如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还不如外邦人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，至于我的律例，他并没有遵守。所以神看重的是什么？不是我这里律例典章可不少，也会说，也会讲，乃是什么？没有遵守，你弃绝。没有看重，没有遵守，神把他安置在列邦之中，表示什么呀？耶路撒冷应该成为万国的灯，救恩的灯，发出公义的光辉，拯救列邦。现在呢，行为所言所行还不如外邦，比列国都不如。这里两次提到过于列国，就是犯罪过于列国，一点见证都没有。所以第七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你们纷争过于四围的列国，而且还纷争，彼此也不同心，也不遵守我的律例，不仅是我的典章，因为神的律例典章就是彼此相爱，爱人舍己，爱邻舍如同自己，纷争就是根本没有遵守主的律例典章，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尚不满意，还不够，列国的恶规遵守了还不够。所以就到底我们接着看啊，那就说明他们多么的败坏。神在这一段里指出，为什么犹大家真要遭到以西结所预兆的那样的光景，神的荣耀离开，失去尊荣，蒙羞被辱。那么这里就一条条罪指出来，一方面是行恶过于列邦，一方面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，又去随从四围列国的恶规，那就是外邦人的恶俗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与你反对，并在列国眼前，在你中间实行审判，神在万民面前要实行审判，就是公开来审判，好像这个法官呢要开庭嘛，公审。你说多蒙羞！耶路撒冷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圣城，侍奉为中心，是侍奉的中心。如今呢，神说我在列国眼前，我来对你实行审判，并且。因你一切可证的事，我要在你中间行我所未曾行过的，以后我也不再照样行，就是给他彻底的亡国被掳。在你中间，父亲要吃儿子，儿子要吃父亲，我必向你实行审判，我必将你剩下的分散四方啊！这就是神要彻底的灭绝他们，要给他们的刑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行一切可证的事，这一切可证的是什么？就是列国的恶规，外邦人所做的，拜偶像，行邪淫，随从邪灵，搞迷信，淫乱污秽，这一切罪，外邦的风俗习惯，贪婪作恶。所以神说我要实行审判，父亲要吃儿子，儿子要吃父亲，这个也代表饥荒来到， 也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彼此相咬相吞，那最后不是灭亡吗？所以神必须要实行审判啊！我们就到十节为止，对着那面就我们看啊，二十二节到二十二节为止，我们要从第十节开始，请翻过来，第十节开始，十十一两节基本上都是两节对一节啊。我们现在看第十节和十一节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刚才是说这个遗落的庄稼你不要把它拾尽，现在你不要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收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，就你故意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为什么每一段都提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呢？那在这一段里就是神说我就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，神是顾念孤儿寡妇寄居，怜爱困苦贫穷啊！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就要有像他这样的怜爱。十一节，你们不可偷盗，不可欺骗，也不可彼此说谎，这都是具体的罪恶。不可偷盗，贪恋别人的。十条节最后一条就讲到了贪恋别人的房屋、财产、牛羊、妻子都不可以。不可欺骗，也撒谎，彼此撒谎，你骗我，我骗你，这就是世俗的外邦人，甚至他们真是不撒谎不说话，张口闭口都是谎言，是真的是真的，其实都是假的啊！这个卖街上卖的货，这商场的货品也是这样，是正宗的又是正统的又是真的真的，实际竟是假药、假商品、假充的啊！以假充真，彼此撒谎，所以基督徒不能这样。我们不能欺骗，不能彼此撒谎。十一两节，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当关心穷人寄居。第十节，你摘果子，你别摘尽，你要关心穷人寄居。对着那边就是讲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指着神的百姓，那边是身为列国的中心。既然神把耶路撒冷放在列国的当中，什么意思？成为列国的见证榜样，要带出神的见证来，那对着这面就要关心穷人寄居，就要关心别人。接着十二十三节，不可指着我的名欺假誓，亵渎你神的名，我是耶和华，就是虚假。十一十二里面都包括虚假的罪，亵渎神，妄称神的名啊，这个在十条诫里都有。不可偏爱你的邻舍，也不可抢夺他的物，雇工人的工匠你不可在你那里过着什么呀？过夜，留到什么？留到早晨，这都是没有怜悯的心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不可偷盗、欺压、抢夺，这些都是残害别人。不可偷盗、欺压、抢夺，对着那边就是背道行恶，过于列国。那边两次提到过于列国，就是还不如外邦人，比外邦人做的还要坏，还要可憎。还有可憎，所以什么罪？那对着这边就告诉你，外邦的罪恶都是偷盗啊、欺骗呐、欺压呀、抢夺呀，所以我们不要这样。所以这边是亵渎神明，那边就是羞辱神明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你都过于列国，比列国还不如，那不是羞辱神明吗？这边是亵渎神明，所以都是不可。你这样的话，那一定是蒙羞，一定是要亡国被掳了。再看十四节到十六节。十四到十六，这是三节，不可做那聋子，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一定是战兢的遵守主的道，这个道是怜悯人的道，不能够你聋子听不见你去骂他，瞎子看不见那你就把绊脚石放在脚前，那这是绊倒人有祸了。耶稣说的，你如果绊倒人就有祸了。许多无辜的人，他们信徒，他们像瞎子一样什么都不懂，你拿绊脚石放在他脚前啊，所以不可以这样。还有十五节，你们施行审判，不可行不义，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。在箴言里也提到，你袒护穷人啊，你不公义的判断啊，那对有势力的人两个极端，对有势力的人你不能够看势力，看以势力眼，哦他有钱他不对也是对，或者他穷他不对也是对，是不是？他对也是不对，那都不对，走两个极端都不对，是就是，非就非，谁错谁非，所以审判官要公义。所以只要按照公义判断你的邻舍，公义是什么？是神的完美的条件， 标准。公义就是神，就是义，神的那个最完美的那个标准。神的恶恶好善，所以你要按照公义来判断。还有十六节，不可在民众往来搬弄是非，这挑拨离间，叫人家纷争，也不可与邻舍为敌，置于死地。那你要爱心，你不能与人仇恨。那我是耶和华，既然他是耶和华，是救我们脱离埃及的这位神，所以处处要向他圣洁、公义、怜爱、公平，都要向他啊。到十六节为止，我们看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当敬神爱人，主的道就是敬畏耶和华的道。所以诗篇里不是唱吗？诗篇三十四篇，众弟子啊，我要将什么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主的道就敬畏神，叫我们离恶行善啊，离恶行善，让我们追求和睦啊，让我们一心追赶。当敬神爱人，对的那面是什么？那面就是先知指责他们守列国恶规。所以这两面正相反，主的道是敬神爱道，那面是背弃律法，他们根本不遵循，不但不遵循，还去随从了列国的恶规。这边说不可搬弄是非，对的那面去是什么？纷争过于列国。纷争的原因就是因为里面有人搬弄是非啊，跟这个人讲讲，跟那个人讲讲，目的就是叫你对他也不满意，因为你对他不满意，所以你也告诉他，让他也对他不满意，这就是搬弄是非。所以对他那边就是纷争啊，故意列国。再看十七十八，不过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宰你的邻舍，免得因他担罪。不但不恨你，还要爱他，还要指宰，指宰就是提醒他，他确实有不对的地方，他确实有过错，那你要指责，而不是你恨他，恨他根本你也不提醒他。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我是耶和华，所以一句话，爱人如己，神让我们爱人像爱自己一样。所以耶稣总结也是这样，先知和一切道理、一切律法的总结就是爱神爱人。前面很多地方讲的爱神，这里也特别讲的爱人，那你就不能恨人。你不能以报仇，报仇就是恨，不但恨，而且呢要报复，也不可埋怨人，却要爱人如己，因为爱遮盖许多的罪。彼得前书四章就告诉我们，要爱，万物皆俱尽了啊！我们要谨慎自守，紧紧祷告。下面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彼得特别嘱咐我们。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爱里面就不计较对方的过失，就是宽恕遮盖。不可埋，在箴言里也有类似的话，叫我们这样做。所以十七十八两节啊，我们两边相对，爱人如己，不仇恨，你不要报仇，你不要仇恨，那面免遭神的审判，免遭受神的审判。那面就神说，我在列国中我要审判你。为什么受审判？因为没有爱，不遵守主的道。因为主的道就是爱人如己的道，爱的道，所以叫受审判。所以主的道是怜悯的道，是爱人的道，宽恕的道啊。新约也告诉是至尊的律法，使人自由的律法啊，不是仇恨人，把人置于死地。再看十九二十两节，你们要守我的律例，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。那这一小段里连的就是叫我们要分别为圣，纯全无次。你不要掺杂牲畜，也不要掺杂，因为神创造的这个各类的动物生物都是各从其类，如果你掺杂，你就是违背了神创造的那一个各从其类的那个神的那个旨意。异类配合，不过用两样掺杂的种来种你的地，这个在生命界也提到，不然的话两样都充公。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，麻就是麻，羊毛就是羊毛，不要掺杂啊，要不然不伦不类，穿在身上这样不好。这是都是表明主的道要守住主那个纯全无疵的道。二十节，婢女许配了丈夫，还没有被赎得释放，人人与她行淫，二人要受刑罚，却不要把她致死，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，因为他还属于他的奴主， 所以你不能够就把他治死，只不过是刑罚他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边就是守道存权无辞，不要掺杂，一句话，我们常常喜欢掺杂。什么叫掺杂？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又爱主又爱世界，一会儿世界中又来了，一会儿看这个好那个好，是的，那你就是掺杂了。说话行事工作侍奉都不要掺杂，也完全分别为圣。对着那边就行可证神报应，虽说你们行的一切可证，神说我要报应你，行可证。所以掺杂对着那边就是可证，因为神是存全的，我们也要这样存全。这边行淫受罚，那边神施审判，你行淫一定受罚。再看二十一二十二啊，还有两节。那人要把赎千计，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，那就是接着前面讲的，你如果行淫，行淫不但受罚，而且要献赎千计，才能够得赦免。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祭司要用赎千计的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他所犯的罪，他的罪就必蒙赦免。哪怕你行了淫乱，你也要签，你只有借着赎罪祭、赎千计才能够得赦免。代人赎罪蒙赦，这边是做祭司的，代人赎罪蒙赦就是蒙赦免。对着那边去犯罪担罪受苦，那边就是说你自己犯了罪，你要自己担罪。所以就神说我施行审判，我必定将所剩的都给你分散到四方，你自己要担罪。好，这就是第一大段。现在我们大家请接着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23节到37节，那边11节到17节，公义行道，不行可证，免灾蒙福。我再念一遍，公义行道，不行可证，免灾蒙福。主的道是至公之义的道，所以我们要追求至公之义，不能够行可证，那这样才免灾蒙福。好，我们仍然从以西结这边看，请翻过来第五章，我们现在从11节看起，11节先看到14节。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因你用一切可证的物可验的事玷污了我的圣所，故此我定要使人数减少，我也必不顾及你，也不可怜你。所以下面就是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要遭灾，就告诉我们说这11节就是遭灾的原因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行了一切可证的事，玷污了神的圣所。我们知道在民数记也讲到，以色列犯罪，你不但是你个人犯罪，连圣所都被玷污，都被玷污了，那就是说你的侍奉也受到影响。所以神说，我是你人数减少，我也必不顾及你，也不可怜你。你的命三分之一必遭瘟疫而死，在你中间必因饥荒消灭，这就是常被围困的一个结果，就是指着前面说三分之一啊，要在城中用火焚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瘟疫饥荒必然会临到一个整长期围困的一个城市，底下三分之一必在你四围倒在刀下，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三分之一要用刀把它砍碎。这头发呀、啊、用刀砍碎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指着、这个你必在四围倒在刀下，底下三分之一分散四方，就是前面所说的任风吹散，就像被风吹散的头发一样，被抛散在万国，分散四方，并要拔刀追赶，你走到哪里都受苦，走到哪里也受到神的这个仇敌的追赶。这就是解明，那这一段就是解释前面神要以西结怎么样做预兆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意思是什么，就是这个具体的灾难。再看13节，我要这样成就怒中所定的，我要向我向他们发怒的止发的愤怒止息了，自己就得着安慰。就是说神要发定，神才能够安息，就非要做不可，神已经命定的了。那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的结果，所以哪里有罪恶就是遭灾呀，哪里就是受到咒诅。我在他们身上成就怒中所定的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所说的是出于热心，这个热心的意思是出于神的祭邪，是出于神的祭邪。就是因为人有罪，神本身是祭邪的神，是圣洁的神，所以神不得不这样做，所以他要成就他怒中所定的， 并且我必使你在四维的列国中，在金国的众人眼前成了荒凉和羞辱。那当然一被掳整个荒凉，不但荒凉而且羞辱，在任何人面前抬不起头来。所以我们被掳说真是就是抬不起头来，蒙羞啊。因为什么？头发胡须都剃掉了吗？一切的尊荣本来多么属灵，现在一点也不属灵了。丰富尊荣什么都没有了，陛下被人踩在脚底下，犯人的犯人，反革命的反革命，真是成了荒凉羞辱。所以我们过去这段经历不能忘记，这就是神做的，神要由大家经过这些，让他们苦透才能炼净。到十四节为止啊，对待这点请翻过来，请看到三十一节，我们要从二十三节开始，二三二四，大家看，你们到了迦南地，栽种各样果子的树木，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隔离的一样，三年之久，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什么未受隔离的，是不可吃的。这个果子我们都知道，三年呢，三年以后才真正正式结的果子才是甜美的果子，所以说好像未受隔离的是根本也不能吃，所以就不能吃，好像未受隔离一样，酸酸涩涩的。所以神规定三年。那灵力的意思也可以说，你进了迦南以后，你心灵要受隔离，以后你的果实才好吃。三年之久，你要以这些果子如同未受隔离，是不可吃的。但第四年，大家看啊，所结的果子好吃。那我们在山仙山呢，我们都知道苹果园的果子，开头摘的时候，它结了果子你也卖不出去，那果子根本不好吃，它也长不大，是吧？因为它那小苗它还扎根不深，营养不够，所以它也不好吃。到第四年非常好，最好的时候叫做初熟的果子，全要什么呀？全要成为圣，用以赞美耶和华，就是感恩的心奉献给神。也就是说进了迦南以后，你结了美好的果子，首先让神享受，不是自己享受。我们看这两节啊，二三二四，这边如未受隔离不可吃，未受隔离就不可吃。对着那面镜玷污圣所必不顾惜，所以你进了迦南，你不是马上你的生命就成熟了，这个阶段好像没有受隔离，所以我们要经过隔离三年。三也代表十字架的苦，经过十字架对付属灵的隔离，也是经过十字架以后你才能够可吃。那边就是神不顾惜，神为什么不顾惜？因为玷污圣所。这边到第四年可以吃了，结好果赞美归神，赞美归神就是荣耀归给神，你要分没有圣给神。那边是可憎恶玷污圣所，那面就告诉你为什么玷污圣所，你把一切可憎可厌的东西，那我们知道可憎可厌就指着偶像，天上的万象，外邦的祭坛、秋坛、木偶都充斥在圣殿里面，所以可憎恶玷污圣所。那你玷污圣所也就是惹神发怒。那对着这边呢是结好果子赞美归神，一面是成圣献给神，这个果子就把它分别为圣，要成为圣献给神。对着那边行恶得罪神，一面是献给神，那边有什么可献的？那边把圣所都玷污了，充满了罪恶，而且是可憎可厌，所以你就是得罪神，不能献给神。再看二十五二十六，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，你给神享受了以后你自己再享受。你看看神真是教导，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教导孩子一样，你要先给爸爸妈妈吃，你要给他有这个习惯，不是拿来自己就自私自利，先给自己享受。有些小孩子非常没有礼貌，客人来也不知道给人吃，这是父母教导的不好啊。我们也看过有些小孩子多么有礼貌，这个就说明要有一个关心别人啊，爱神爱人，所以然后你自己来可以吃，好叫树给你结果是更多，就是说你遵守主的这个命令，你守住主的道，你就能够结果更多。如果你越自私你果子越少，一定是这样，你老为自己嘛，你结得了几个果子？结不了几个果子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，所以我们要体贴神的这个心。二十六节，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，也不可用法术，也不可关照，这都是外邦的风俗，外邦的都无所谓，随便啊，行邪术行法术不可以这样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感恩领受恩上加恩， 为你这果子结的越多，那不是恩上加恩吗？那边忘恩弃神，灾上加灾，一个灾再加一个灾，所以三分之一再加三分之一，灾上加灾，这边恩上加恩，这边感恩领受，到第五年你可以感恩的领受，领受的都感恩，那边是忘恩弃神。还有这边禁吃血用法术，这是神禁止的，不可以吃血，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更不可以向法外邦用法术，对着那个免遭刀剑饥荒，一个个在领导。再看是二七到二十九，头的周围不可剃，因为这是外邦风俗啊，这个在别的圣经也提到，生命记也提到，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，因为外邦人都是这样啊，胡须的周围，头发的周围，他们都是为了纪念死人，他们故意这样做，都不可以这样，也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，自割自刺，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，这都是外邦人的恶俗啊，我是耶和华。二十九节，不可辱没你的女儿，要把自己女儿分别为什么献给神，可不能够啊，叫她沦为娼妓，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，地就满了大恶，要禁止这样做。如果一个个家庭女儿都随便的话，那么你就害了女儿，那全地都误会了。两边相对，不孝外邦恶俗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这些都是外邦的恶俗，不孝外邦恶俗，那么祭邪神必发怒，如果你这样做，祭邪的神必发怒。这边禁使女儿为娼，那边神必祭邪施暴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一定祭邪施暴。你不要这样做，你也不能任凭女儿去沦为娼妓。再看三十三十一，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还有，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不可求问他们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所以要守住安息日，敬神的圣所。对神的圣所，你要尊敬，你要去求问神，你不能够去求问交鬼。你偏向交鬼，就是求问交鬼。有些人专门求问假先知，向他问语，哎，将来如何？我出去平安不平安？假先知讲了一套方言。你这样的话就是偏向交鬼巫术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不偏向交鬼巫术，对待那么免成荒凉羞辱，结果就是荒凉，而且蒙羞辱。那边耶路撒冷结果造成啊，落成这样的地步，又荒凉又蒙羞，啊，都被掳了嘛，蒙羞。这边啊，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就是被玷污，所以说你不可求问那些交鬼的，以致被他们玷污了。这边是被玷污，那边是蒙耻辱。我们不要被玷污，你被玷污，对的，那边一定是蒙耻辱啊！这是一段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，再看最后一小段，请翻过来第五章。我们现在从十五节到末了，十五节到十七节，最后三节。这样，我必以怒气和愤怒并烈怒的责备向你施行审判。这一段都是讲的祭邪的神要施行报应审判。实行审判，那时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成为羞辱、讥刺、警戒、惊骇。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神曾经一次两次的警戒过所罗门，大家知道所罗门最蒙恩，一千个牺牲献给神，神问他要什么我都给他什么啊。结果后来神警戒他听了没有？没有听，没有听。神说你所造的殿将来我也舍弃不够，成了什么？成了外邦人的羞辱、讥刺、笑谈。那这里就是所罗门开头就堕落了，到年老的时候就堕落，以至许多的王都是如此，是吧？所以神要实行审判。那时我要将灭人、使人饥荒的恶箭，就是射去灭人的，射在你们身上，并要加上你们的饥荒，断绝你们所依靠的粮食。这个恶箭就是让你饥荒，恶箭让你什么都吃不到，这恶箭就是让你最后就是灭亡，就是神所施的灾。神所施的那个灾难，本来以色列真是粮多水多呀，享受神的丰盛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哎，断绝所依靠的粮食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不听神的话，你就得不到粮食吃，你就忍受饥饿吧。又是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来，大家看看这里有几个灾：饥荒、恶兽、瘟疫、流血，一共有四个灾。这里讲的四个灾， 又是饥荒和恶兽到你那里叫你上死。那这个野兽啊，大伊利是到了狮子坑里都平安，狮子的口都堵住，因为他守住主的道，他听神的话，他敬畏神，是吧？你不听神的话，恶兽就把你吃掉，叫你丧死，儿子也没有了，瘟疫和流血的事也都临到，也必盛行在你那里，我要使刀剑临到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是最后一点，我们看看多么惨啊！一直到最后，整个这一章圣经就是先知一面做预兆啊，自己受苦舍己牺牲蒙羞耻做预兆，一面传预言，很严厉的警告他们，你们不听一定最后就受到神公义的审判，最后遭到死羊的灾啊！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的律例典章，完全效法外邦的一个结果。好，对他这边请看最后一段，这边就是从32节开始啊，我们32节到末了，32节，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，也要尊敬老人，又要敬畏你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敬畏神，同时也要敬畏人，尊敬人。这些老人，我们看撒母耳就是尊敬以利，老以利他也尊敬，因为他开头听见叫他的声音，他以为是以利，他马上起来，他没有迟延，他没有说我睡懒觉再待一会儿，他尊敬，是吧？所以你要尊敬老人，这是蒙恩典。尊敬神，尊敬人，尊敬老人，白发的人，这些个人也代表属灵的长老，你要尊敬，因为他牧养群羊。当然以利不好，撒母耳你尊敬他，你向他学习，你可以不效法他的行为，耶稣也这么告诉我们，连法利赛人的教导耶稣说你们都要听，但是你不要效法他的行为。撒母耳是在以利的面前啊，在那里做小祭司，同时也就是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撒母耳敬畏神以后，他懂得直接听神的声音，说非要敬畏神，也敬畏老人，就尊敬长辈的意思。我们看提摩太，我们看以斯帖，是吧？以斯帖他尊莫迪改的命，直到什么时候啊？到他做了王后他还听，一直到底的听，是吧？提摩太也是这样，说是保罗的推荐他做，为他做见证，这样的尊敬听命，那才蒙恩典啊。如果说哎呦稍微大一点了，马上什么长辈啊，无视长辈，我自己说了算，这样人一定不蒙恩，一定不蒙恩啊！不肯谦卑的人不蒙恩典，敬畏神啊，也尊敬老人。若有外人，再看33节，如果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们同居，你不可欺负他，这指着寄居的了。对寄居人最可怜了，因为他没有家乡，他就在你长期寄居，他或者漂流不定，他没有自己的一个长期的住的地方，他寄居在你这里啊，那你呀，你不可以欺负他，你不能趁火你就欺压人家，占人家的便宜，赚人的利益，这不可以的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圣经在生命界也太多了。神理师说啊，神看顾寄居孤儿寡妇。那我们看这两节啊，32、33，敬畏神，尊敬老人，对着那面就是敬畏神，免受审判。你不敬畏神，那说明你里面没有主的道，那一定受审判。那面就是讲的受审判，是要敬畏神，两边都是应该敬畏神。这边你欺负寄居，对着那面必受羞辱。欺负寄居的，那你一定受羞辱。34到35再看，和你们同居的外人，你们要看他如本地的人一样，并要爱他如己。因为什么？这里讲的这么清楚，为什么你要这么样的顾念寄居的？你爱他好像爱自己，你拿他当家里人，是他长期寄居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，别忘本，别忘记自己也受过苦，自己也漂流过，自己也受过痛苦，受埃及人的欺压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这句话就神说我有能力把你们救出来啊，使你们不再做寄居的。那你要顾念他们，要顾念这些寄居的。还有35节，你们施行审判应该怎么审判？那最后这35节也很重要，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，他不要去往正直，不要行不义，就是不公道。在尺寸升斗上也是如此啊，生命记也提到16章不行吗？你家里不要有一大一小的两样砝码，你的心里你的家里都不可以有。 吃正生斗上，这些个度量衡上不要玩诡诈玩便宜，像阿姆斯所说的啊，卖出去你用小升斗，买进来你用大秤，这个你就是不公不义了，是不是？不要行不义。哎呀，我真是想到主的道实在是这么样的公平公义，也这么细致，每一样都说到了，生活细节都讲到啊，一个总的意思就是怎么样爱心待人，对人要公平，要慈怜啊，对己要公义。34、35两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这几节就是告诉你要什么公义慈爱待人，这个里面免遭饥荒恶见，有一天让你受不了的痛苦，天天神用恶见来攻你啊，这遭到饥荒，那你没有粮食吃，整个断粮，什么原因？想想可能自己不公义，也没有慈爱，对人太狠啊，对人没有怜悯，不宽厚。所以申命记24章特别讲的要宽厚待人，你没有这样，那一定遭到饥荒恶见。还有一个意思，这面就是慈爱公平，公平尺寸升斗要公平，你对自己怎么样，你对别人怎么样。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呢就学习这些，是不是？我们怎么对自己也要怎么对人，我们要这样要求自己，是吗？慈爱公平，对的那面就是不缺粮食，你就不会，你不会饥荒，一定丰盛，不缺粮食，因为你追求神的那一个标准，慈爱公平。好，再看最后两节，最后两节这里有四个公道，那真是我们要各方面都要公道啊，四个就是完全的意思。36、37要用公道填平，公道砝码，公道升斗，公道秤，大大小小度量衡你都要公道，你别这一点不公道了，那一点又有点公道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们可以数数每一小段里面都提到这句话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那就是说我们越认识神，我们才会追求他所喜欢的公道公平慈爱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如果我们根本没有把神当神，那可我可以随便做啊，别人没看见啊，不好的我都不要，好的我才要，或者不好的都给别人，好的嘛都给我自己，不能怎么样挑肥拣瘦。所以公道公道公道公道几个呀，大家说说，四个就是各个方面的意思。常底下神说什么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永远不要忘本。我们怎么蒙恩得救，主这么极大的救恩，把你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的，领出来的意思就救了我们的命，免了死亡，是吧？借着月节的羊羔，所以不能忘记，你们要谨守遵循我一切的律例典章，我是耶和华，那就是包括一切的律例典章，每一个细则，求主怜悯了，让我们都学习去遵守。我们真的不好，那我们要学习啊，不是反正我不好就不好，那么今年这样，明年还这样啊，让我们有改正，让我们更新，让我们要遵守他一切的什么律例典章。律例典章一般律例是指着对神方面的、礼仪方面的、侍奉方面的，典章就是对人的方面啊，我们都要求助，让我们要学习要遵守，谨守遵行。对到这边大家看啊，刚才我们已经该对了，是吧？那边已经看过了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叫实行四个公道，那面就是免遭四样大灾。那面刚才不是说吗，四个大灾，那面什么饥荒恶兽瘟疫流血，就是刀剑，流血就是刀剑啊，连着讲四个灾，这边四个公道，你真正实行四个公道，一定免去四个大灾，免遭四样大灾。这边是谨守主道，那边呢，那边先知以西结讲的这一番话什么意思，当受警戒，我们要受警戒，我们不要不无动于衷，当受警戒，谨守主道，而且主一切的道我们都要守，那么一切的警戒我们都要留意，免得我们遭灾。所以一个留意谨慎的人，那就是说战兢的来遵守主的道，求主给我们战兢遵道，那就免灾得福。我看最后一个意思啊，这边怎么样叫谨守遵行，就是战兢， 沾巾，不沾巾我们就要出错。沾巾守道，对他念不是灾难吗？那你就能够免灾得福。先知很多话都是这样，甚至耶利米最后跟西底家都是这样说，你如果听神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免去灾难，你可以平安而死。结果西底家多么惨呢、啊、一点平安都没有，你没有沾巾守道。所以最后就是沾巾守道，那么就是免灾得福。神并不愿意降灾，真是不得已神才降灾，神要成就他怒中所定的，因为人不悔改。所以今天两面，一面是烈火的恶俗恶归，我们都要弃绝，这边就告诉我们是纯净的纯全的律法，我们要守住纯全律法，要守住。那今天大小轮的中心，大小轮的中心是祈祷尊道，我们要祈祷专心祷告，面对着三个巫灵啊，聚集要征战，祈祷尊道，敬神爱人，赞美圣敌，赞美圣敌。诗篇里充满了，就是从开头到末了都是告诉我们赞美，赞美圣敌。大卫在苦难中面对仇敌挑战，他能够赞美圣敌，祈祷尊道，敬神爱人，赞美圣敌。主的话是利剑，能够刺透我们心，让我们能够接受主的道的利剑，免得将来主把恶剑来攻击我们。恶剑就是指着神降罚的灾难，一切的灾难要临到，主的话是利剑的，所以主的话能够刺透我们骨节骨髓。